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二十大闭幕就好似仲未过去几耐，中共二十一大嘅高层人士暗战似乎就已经喺水面之下激烈交锋啦。最近中南海传出咗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话系破天荒嘅独家爆料。外界原本都以为习近平要无限期连任落去，但最新消息竟然系话佢自己根本唔想做啦，要喺接落嚟嘅第四个任期之前主动抽身，甚至连下一任接班人李强都已经亲自指定好啦。这个听起来系唔系有啲匪夷所思？但俗语话事出反常必有妖，就系呢个传闻满天飞嘅时候，北京啱啱上演咗一出充满末世诡异气氛嘅政治大戏。一边是前总理朱镕基病逝，当局严密封锁舆论，另一边北京大会堂就锣鼓喧天，由习近平亲自坐镇，高规格举办江泽民冥诞10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场大会上，习近平台上的两只茶杯不经意间泄露了中南海的最高机密。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同变幻莫测的内斗，习近平是真的身体不适了，定是在效仿毛泽东大搞引蛇出洞的阴谋？我们先来倾下这个令外界轰动的传闻。原中共体制内人员、现旅居澳洲的时事评论员蒋网正最近爆料说，习近平打算主动放弃第四个任期，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身体的确顶不住了，身体情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再挨过下一个高压的五年。第二，台湾问题成了他的死穴，他心里面很清楚自己无法在任内通过对台动武达到两岸统一。既然拿不到台湾，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就无法超越邓小平，无法和毛泽东平起平坐。与其硬撑到最后抱怨收场，甚至处境尴尬被赶落台，不如就趁住而家仲喺权力嘅巅峰，主动安排好人事，体面抽身。对于呢个网上嘅传闻，时事评论员李军喺节目中做咗一个客观嘅分析。佢认为呢个消息有50%嘅可信度。点解？线索往往就藏喺细节中。就喺8月17日，中共高调举办嘅江泽民冥诞100周年大会上，央视镜头扫过，大家发现习近平嘅台上又摆咗两个杯。懂中共官场潜规则嘅人都知道，呢个多出嚟嘅杯肯定唔系为咗解渴，入边装嘅极有可能系药。对比之前川集会期间以及近期嘅一系列活动，佢面前往往只系摆一个杯，呢个就讲明习近平最近的身体情况很可能出现了一次明显的下滑，变得更差了。但是李军亦都提醒大家，这个消息还有另外50%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习近平在玩弄帝王心术，效仿当年的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大家回想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搞大明大放运动，鼓励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话乜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呢，等大家将真话讲出嚟啦，毛泽东即刻反面，将呢啲提意见嘅人全部打成反革命分子同右派，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过住生不如死嘅日子。有人质疑毛泽东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大言不惭咁话，呢个系阳谋，唔系阴谋。现在中南海内部矛盾重重，习家军内部亦是派系林立。习近平放风说自己在二十一大上要退位，很可能就是借机考验这些中共官员的反应。谁听到这个消息暗自窃喜？谁开始私底下联系一起行动寻找新靠山，借此试探出谁是真正的死忠，分清敌我，然后再集中整肃。这种残酷的政治陷阱是中共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讲完连任的悬念，我们再来看下北京最近这两天极其诡异的现象。一边是18日朱镕基出殡火化，官方虽然按规格降了半期，但网络上就极力打压民间的悼念声音，严密封锁舆论。 另一边，17号北京大会堂就在大张旗胡锦为江泽民办百年名单。央视一旦甚至在黄金档破天荒连播12集专题纪录片，为死去的江泽民造势。这一种一热一冷、一阳一抑的强烈反差，暴露出中共高层内部的撕裂。在纪念江泽民名单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高调赞扬江泽民在2002年11月的中共16大上卸任中共总书记一职，而在2004年9月的中共16大四中全会上又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苏小和认为，如果习近平想在中共21大上死霸占位置继续连任，他绝对不会公开在大会上讲这种主动让位的话，这个就等于是被自己掘氹。苏小和还透露了来自北京饭局的消息，在元老派温家宝、曾庆红等人的集体监督下，习近平可能会效仿江泽民分两次退休，亦就是在明年的中共21大上，他先辞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但军委主席的位置再连任2年。而前内蒙古体制内官员杜汶就认为，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是习近平亲自拍板的，温家宝、曾庆红等人出席，讲明党内各派已经达成某种妥协协议。修宪后，国家主席虽然没有两届的任期限制了，但习近平不会终身执政，他很可能会在明年中共21大上安排接班人，但不一定退位。时事评论员郭军认为，在内忧外患、日陷孤立的情况下，习近平为了连任高调召开纪念江泽民百年名单日，其实等于是向江泽民派系交投名状，争取他们对自己连任的支持。无论高层达成了什么交易，习近平偏偏选在这个时候，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早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江泽民大张旗鼓地招魂。这个在政治上是极不明智的凶险。江泽民在位期间出卖大片北方领土给俄罗斯，以满星发大财为指南，引导全党全面腐败，更加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始作俑者，在民间他早已臭名远播。最近大陆民间热烈讨论的一则新闻，一名24岁的年轻人网络红人，因为好奇拨打了一位车祸遇难者的生前手机号码，结果没几日，他自己竟然亦在车祸中离奇身亡。在传统文化中，无端去招惹连接已逝的阴气，往往会招来灾难。习近平现在在北京大会堂深情款款地与罪恶深重的江泽民建立精神连接，这个和尚不是在为死者拨通电话，他非但不作政治切割，反而主动将江泽民的滔天罪孽全盘接下，捆绑在自己身上。这个不单止是令天下人作呕，更加似是在为自己的统治命运降下一道最严厉的诅咒。为什么习近平要死死抱住江泽民这一句政治僵尸不放呢？这个就必须要讲到中国民间一句流传极广的歇后语，人家偷劳，你掹蝎子。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户农家后院拴住一头健壮的驴，半夜被老年的贼牵走，漏夜赶往黑市分赃了。天就来光的时候，一个不知头不知路但又心存贪念的人路过，看到空地上只是剩下一只孤零零的山驴的木桩，就顺手用力向外掹，结果主人拎住棍追出来捉到正。偷驴的贼早已经走到无影无踪了，这个手上边揸住木桩的不好彩的人当场就被打了一餐，成了顶替罪名的偷驴贼。将这个古老的预言放在当今的中南海，男主角就是被称作一尊的习近平。这样哪个牵走了驴，哪个掏空了中国，答案很明确，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两大家族为首的权贵利益集团。江泽民当政时期用满星发大财彻底摧毁了中国的社会道德底线， 将中共体制推入全民拜金与制度性腐败的深渊。他不单止放纵手下贪官分赃，更加亲自纵容蒋志光面行玩弄一边升官一边发财的特权把戏。光面行毫无过人政绩，但就好似火箭咁窜升，先后做过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再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上海光源工程总指挥，紧紧掌握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与上海科创资源的千亿资金。在商界，他更加是公认的电信大王，中国渗透到中国网通、上海汽车、上海机场、上海银行、凤凰卫视等国家命脉行业，甚至连上海过江隧道的董事会都有他的一份干股。江家被外界冠以中国第一贪家族，与江家平分秋色的是大内总管曾庆红家族。曾庆红之子曾伟2008年砸3240万澳元，近3亿人民币，全额现金买了澳洲悉尼最奢华的近海超级豪宅，创下当时澳洲房地产交易第三高价。这个天文数字的巨富从哪里来？显然是他的仔曾伟利用曾庆红长期把持石油系统和组织人事大权聚敛的民脂民膏。据杜文披露，当年曾庆红的仔曾伟和另一位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仔刘乐飞在内蒙古低价收购了大量国有矿场，赚到盆满钵满。无可否认，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面对的是一个早已经烂透的摊子。初期他和黄岐山联手掀起反腐败风暴，拘捕江泽民派系的中间力量，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甚至废除了秋明远播的劳动教养制度，一度令人看到一线曙光。当时民间甚至寄望他能够擒贼先擒王，彻底清算江曾，顺应历史大势解体中共。有人问，习近平走上了最高权力是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推荐和精心安排，那为什么习近平一上位就先恩将仇报打击江派势力呢？大家知道，原来的政法沙皇周永康亦是江派众神，周永康、曾庆红和江派薄熙来、江泽民等人联合，企图在中共十八大后两年内赶习近平落台，但因为王立军外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江派正在进行的政变计划曝光，之后薄熙来、周永康先后被捕，于是习近平就以反腐败的名义清洗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人马。不过到了十九大前后，为了换取江派等元老对他修改宪法、废除连任两届的限制和定于一尊的默许，习近平选择了妥协交易。反腐败是曾庆红、江泽民家族的大门口突然停止，他陷入了极度矛盾的保党扯税，误以为只有保住共产党这条破船，自己的权力才有合法性。为了保党，他自愿孭起成座罪恶大山，将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包袱，将江泽民30年积累的所有血债和烂账，通通孭到自己一个人的肩上。现在的中国经济插水式下跌，外资撤离，青年失业率爆飙，房地产冧市，地方财政破产，江家30年占尽红利，将大把的美元存入瑞士银行，将子女安顿在西方豪宅，但就将环境污染、假疫苗和败坏的官场留给后人，炉已经被偷走，吃干抹净了。习近平不单止不向全中国人民指出真正的小偷是哪个，反而紧紧握住那一支腐烂的木桩。当群情激愤的百姓围上来的时候，所有的怒火、所有的经济临时后果，自然全部通通都砸在他的头上。他自以为是在度维护政权的道统，实质是在度为仇人守灵，为历史的罪人做挡箭牌。现在习近平已经成了中国上上下下人人喊打的角色。总的来说，一边是压制民间悼念朱镕基的虚怯和恐惧，一边 一边是将江泽民这句政治俘虏高高恭喜的荒诞戏码。当一个政权只能够靠向幽灵借光来粉饰太平，只能够靠全面封杀民意来隐藏危机时，讲明他已经走到了气数已尽的最后关头。习近平这一场元光大戏，救不到崩溃的经济，亦都拉不回涣散的党心，主动和历史罪人同流合污，替偷炉贼死握住那条腐烂的蝎子，这个不是政治智慧，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诅咒。中南海的这两末班车正在历史的清算的下坡途中一路狂奔，直坠深渊。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